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团契生活。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我是李月欣。
我是周素琴。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听这个团契生活。我素琴呢，我也是等了很久，我是很盼望赶快到这个时间，我们一块儿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团契生活。
那月欣呢也有一个盼望哈，就是呢我们不单单在头脑上去学怎么样去过，而且呢我更愿意呢就是弟兄姊妹听完这个课程以后呢，那下课以后呢就马上去实践当中的功课。那真的需要呢我们去学习。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愿意呢跟他们去建立主里面的关系的时候呢，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是的，
而在让我们呢在这个团契当中呢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他的爱。那么在这几课当中呢，好像我们讲到的一些的课题呢都不是很美好的一些的关系。比如说上两课我们讲过怎么样去处理一些的冲突，那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呢我们怎么样去彼此饶恕。那说到饶恕呢，就自然是其中一方得罪了另外一方了，或者是双方彼此伤害彼此得罪。那但是圣经呢就提醒我们哈，我们要彼此的饶恕要不然我们处理的不好的时候呢就会导致关系的破裂了。
讲到彼此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先要知道到底这个饶恕的定义又是什么。那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包括月欣跟我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对方得罪了我，我真的是很生气，那我要怎么样去饶恕对方。那如果是我常常讲没有信主的话，我们都会觉得不要理他，但是信了主的你跟我呢，我们就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了。那饶恕的定义是什么呢？饶恕呢是一门很难学的功课，我相信我们都不容易学。我们不容易去饶恕那些曾经对我们不好或者伤害我们的人。
对，刚才素琴姐呢还提到呢，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话呢有人苦待我们伤害我们，我们就不去理他。我觉得呢这已经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态度。
真的吗？
有的人呢就会把这个仇记在心里面找机会呢去报仇。
去报复。对。
但是圣经呢教导我们的并不是这样哈。那很多人不容易去接受饶恕，是因为误解了这个饶恕的意思他们以为饶恕别人岂不是便宜了对方吗？岂不是就否定了我的伤害吗？不是改变了或者是淡化了过去曾经受伤的这个事实吗？其实呢饶恕并不是这个意思。曾经呢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呢，他为饶恕下了一个定义，我觉得蛮好的，在这里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他说呢，饶恕是用一个新的眼光去了解这个伤害的真相，给自己机会去消除心中的敌意，来迎接一个使伤痛获得痊愈的未来。
非常好的一个定义。那饶恕呢其实呢也不是说一种软弱的一个表现，因为饶恕呢是一个意志的决定，而且呢当我们去饶恕的时候呢就带出了这个行动，而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当我们经历过神他完全的饶恕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完全的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呢，神他没有 跟我们计较过任何的事情，他是完全的饶恕我们。那今天我们信主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学像他的样式。
其实呢，在圣经当中呢，关于饶恕的教导呢，真的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发现呢，神真的是一个愿意去包容我们、饶恕我们的神。他也同样的希望我们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那比如说呢，在主导文当中哈，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当中呢，其中一个祈求呢，就是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呢，就是说求天父饶恕我们的过犯，好像我们饶恕别人一样。那我们本来呢都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
对，
那我们得以饶恕别人的是因为我们首先已经蒙受了天父的饶恕，然后呢，我们去效法天父的恩慈和怜悯，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对，那关于这个饶恕的比喻呢，我们看圣经，我相信听众朋友你能够找到这一方面的这个圣经经文。主耶稣他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关于这个饶恕的功课，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呢，就记载了一个不饶恕人的仆人的比喻。那这个仆人呢，他蒙受饶恕呢，自己蒙受饶恕了，但是呢却不肯饶恕别人。这个比喻呢带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也像那个仆人一样的话，我们的结局呢就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五节主耶稣所讲的那样，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严重啊！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的弟兄，因为我们的天父他已经饶恕我们所有的过犯了，但是呢，我们像那个仆人一样不饶恕我们的弟兄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也会这样待我们。
另外呢，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呢，这个很有名的山上宝训呢，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相反呢，我们要有一颗忍耐的心，宽容的心。甚至呢，耶稣教导我们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甚至呢，也说呢，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那就是一种的愿意去接纳对方，愿意去饶恕对方的这种带出来的这种行动，可以说呢，是跟我们一般人啊，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的价值观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神就是要求我们这样的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听众朋友，我们也不要这个断章取义的来这个误解圣经的教导。刚才月心他读了一节经文，他就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还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借着这个热线的辅导打电话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人家打，但是呢他就任别人打他的孩子。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用了这节经文，那我就立刻告诉他，
错用了。
对对对，你千万不能够这样用圣经的经文，因为小孩子在学校呢是无辜的，对不对？那人跟小孩子之间这个相处呢，也会有争吵啊，或者是打架，但是你不能说是因为我的孩子他是信了主的孩子，所以呢我的孩子就又人家任随便的打。那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看圣经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看上下文，然后呢你要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个作者呢他要讲什么，他的目的是在哪里，而不是用一节经文就套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好，那我们再继续的讲这个饶恕的功课。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彼得他问主耶稣，他说如果有弟兄得罪我们，我们应当饶恕他几次呢？那七次够不够呢？
已经很多了。
对我们来讲，七次已经非常多了。应该是一般人，我相信刚才那个月心讲的对了，已经是达到一个极限的限度了。但是主耶稣他怎么回答呢？主耶稣他的回答不是到七次， 他说乃是到70个七次。有的人就问呢，70个七次就用算盘在那里算，
哦，
490次。那
所以到491次，还不还要不要饶恕对方呢？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491次呢？那耶稣在这里讲这件事情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无限量的去饶恕对方。
对，
无限量的去饶恕对方。在路加福音第17章3和4节，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有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啊，这真的是
不容易
学的一个功课哈。啊，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一份无限的饶恕，而且相信他真的愿意去懊悔，他真的愿意去回转，给他多一个机会。其实我们也就是这样啊，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自取沉沦的，但是主耶稣他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愿意去饶恕我们的罪哈。所以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习去饶恕。
对，
那曾经呢读过唐崇平牧师呢对于主耶稣关于忍耐和饶恕的教导呢，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他说呢，我们信徒既然蒙神无条件的赦免，那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无条件的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另外呢，就是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呢，不是饶恕多少或者是饶恕多深，而是一个实质上的问题。怎么说呢？因为呢，好像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要70个七次的饶恕，无限度的一个赦免，无条件的饶恕，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和应该尽的本分。
嗯，不断的去饶恕，或者说不断的去赦免那得罪我们的人，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对一个外邦人来讲呢，就觉得哎，这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但是呢，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要相信圣经神的教导，耶稣基督他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因为他告诉我们说，饶恕呢是耶稣的教训，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要学的一样宝贵的功课，更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负的一个责任，也因为他是基督徒的美德之一。所以在这里呢，再一次的盼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真的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不容易，七次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够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人家7次得罪你，7次又懊悔的话，你还是要饶恕他，而且呢要永远的饶恕他。我们永远是靠着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要记住一点，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做到。
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当听到圣经这方面的教导的时候，你的心底里会不会也浮现出某一些的人呢，是过往曾经得罪你的，伤害你的，你就觉得没有办法去饶恕他呢？求神亲自的来帮助你，也让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去面对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靠着神的恩典而遵从神的教导去饶恕对方呢？又或者呢，有时候呢我们意志上是愿意去饶恕，
但是自己做不到，
或者呢只是一部分的饶恕别人，某一部分我可以饶恕你，但是另外一部分呢我就要记住你曾经的亏负我，曾经的伤害我。那我就想到呢，如果神对我们的饶恕也是这样的话呢，哇，那我们就非常的可怜。
对，
如果神只是饶恕了我们
一部分，对，
或者是某一段时间暂时的饶恕我们，然后后来呢又记起来呢我们做错的事情来惩罚我们，那我们就会陷在一个很可怜的这个地步里面。那我们倒过来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盼望的神也帮助我们懂得完全的饶恕。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 那其实饶恕呢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哈。刚才呢素琴姐呢就问月心，有没有一些人呢是你觉得不能够饶恕的呢，有没有一些的经历呢？那月心呢就很努力的在想哈，到底有没有这些的这方面的一些的体会。
月心很乖呀，因为他在那里很努力的想对呀、啊，因为你跟人的关系是很好，所以呢你大概就会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
嗯，有啊，我刚刚想到哈、就是其实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受我父母亲的影响很大的，特别呢受我母亲的影响很大。其实以前呢我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说呢，我的母亲呢给我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其实蛮大的，因为呢我母亲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很贤淑的一个女性啊，一个母亲。但是她在性格方面呢有时候她比较喜欢操控哈、操控自己的孩子。
就是控制你做这个控制你做那个，对不对？
对了，没有给我一点的空间。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母亲也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呢是蛮伤害我的心的，特别是当时年纪还小啊，或者踏进这个少年期呢一种刚刚想很想反叛的这种的阶段，就觉得母亲做了一些事情呢让我很没有面子很伤害我。但是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也是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情呢对母亲心中有气啊，也觉得她不应该这样的去伤害我，让我真的觉得很有某些事情很难去饶恕她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哇真的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年日，我才渐渐的去学习怎么样去饶恕我的母亲。其实我的母亲不知道我生她的气的，但是我觉得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圣经提醒我要饶恕得罪我的人，所以我也求神呢来帮助我，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去抹去那些的伤害，但是呢真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不断的祷告呢，我觉得现在能够接纳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事情，也接纳我的母亲。
那你有没有很坦诚的把你的想法告诉你的妈妈呢？
曾经尝试过，但是呢可能她是比较老一辈的人哈，
思想就保守一点，
而且她教导孩子的方式其实也是源自于我的外婆教他的方式。其实他不觉得这样做会伤害了自己的孩子的自尊，或者是伤害了他所以他好像我讲了他都不明白，但是我后来就接受原来我的母亲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长大，他也受过伤害渐渐我就对他越来越接纳，现在就已经能够除去心里面的那些的刺了。
非常感谢神。是的，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就能够对付这些的问题。那月心讲到他跟他的母亲的问题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十多年前我跟同事之间的一点摩擦，其实呢不是直接的针对我了，而是针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件事情呢已经伤害到我们。那因为对方的决定呢他没有先跟我们讨论过，自己就这样做了个决定。那个决定呢真的是很伤害我们的心。那我记得那段时间呢，我从那个当中啊真的是走不出来。每一次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想见他的感觉，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就故意的避开，不想见到这个人。但是呢圣灵一直在提醒我，就告诉我说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你有什么问题你要直接的跟他讲。那有一天就鼓起勇气来就去找对方，对方是一个大男人，那我就直接的把我的感受告诉对方。对方呢他是说他是站在他工作的这个岗位上的立场了处理这件事情，那他也有跟我道歉。但是呢我就发觉我主动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两个谈完之后呢，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不然的话我把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里面，而心里面一直在想我不要见你，那这样的话就会影响这个我们的这个跟人相处，而且呢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跟人的关系这个有处理的好， 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嗯、
哪一个人如果是得罪了我们，我们没有处理的清楚的话，我相信会拦阻我们的灵命上面的长进。
嗯，听素琴姐的分享呢，可能我们对于饶恕也有另外一种的体会，就是原来饶恕也需要意志的、
嗯、
也需要勇气的、
对，
也需要有一种主动性，我们主动的去行动，主动的去饶恕对方。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呢，神不会亏负我们的。
对
啊，我相信当我们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呢，啊，神一定带给我们呢很大的祝福。那么我们从圣经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原来保罗呢，他也非常的强调这个饶恕的功课的。在以弗所书的4:32里面呢，他就提醒我们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我们也知道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有一个宽容饶恕的心，其实那个对于对方的那种的恨意啊，那种的反感可能就会越滚越大、
嗯、
那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这个关系的破裂。反而当你愿意去主动的去踏出第一步，可能别人觉得你很吃亏，但是呢，当你愿意去遵行的话呢，我相信神就赐给我们平安，把那种的苦毒，那种的恨意都挪去了。
嗯，我们讲这个团契生活，其实团契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呢，在哥罗西书3:12-17里面已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信徒，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若弟兄姐妹中间有嫌隙的话，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是的，人跟人之间相处呢，一定会有摩擦的，但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包容，而且呢，也要彼此饶恕、
嗯、
当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相信教会里面的这个纷争结党的问题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保罗呢提醒我们说啊，在14呢，他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嗯，
当弟兄姊妹愿意去实践这个爱的时候呢，基督的平安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我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而且呢，我们要存一个感谢的心。今天我们在谈这个团契生活，其实就是有这个归为一体的那种的意义在里面。而我们的归为一体呢，就是表现在爱的行动当中，那当然也包括了这个饶恕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实践这个爱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够饶恕的话呢，其实我们还并不是真的懂得这个爱的彼此相爱的这个意思。
我们讲到这个饶恕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记住一件事情，这个饶恕跟忘记呢是有密切关系的、
嗯、
那真正的饶恕呢会跟着我们一块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忘记。我们说饶恕对方，但是呢我们也要忘记对方对我们的伤害、
嗯、
在这里让我想起有一位老师啊，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有一位我很尊敬的一位美国宣教士、
嗯、
他是教我约翰福音的老师，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都认识他。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啊，他做错了一件事情，那当时呢这位老师有指责他，那是晚上发生的事情、
嗯、
但是呢当这一件事情过了之后呢，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这位同学看到这个老师就心里面很紧张很害怕、
嗯、
因为他昨天晚上、
嗯、
对，因为他昨天晚上做错了一件事情嘛，而且被老师指责了，所以他就很害怕。但是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这位同学看到那位老师的时候呢，那位老师的面孔啊很慈祥，很慈祥，
嗯，
好像是昨天的事情根本都没有发生，
嗯，
今天是新的一天，也就是把昨天的事情呢忘得一干二净的、
嗯、
那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那就是当别人得罪你，我们要饶恕对方，饶恕之后呢跟着而来的就是要忘记他，就好像是没有发生一样。
嗯，那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过呢，这个饶恕呢并不是说要否定对方带来的伤害啊， 同样的忘记呢，也不是要否定这个伤害，
嗯，
但是呢，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忘记了，因为这件事情呢已经过去了。那可以说呢，忘记是一种的态度，也是一种的行动。其实我们的天父呢也是这样，忘记我们的罪过啊。在诗篇103篇十节，诗篇103篇十节里面，诗人就说啊，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啊。当啊，我们愿意真的有一个忘记的行动的时候呢，其实彼此的关系呢才能够真正的复合。就像刚才素琴姐所举的这个美好的见证一样哈，如果那个老师他本来啊，可能他指责这个学生嘛，他做错事情啊，他饶恕他了，但是如果他还是把这个错事紧紧地记在心里面啊，他虽然饶恕过他，但是他仍然呢常常记着啊，常常觉得哎呀，这个学生呢又做啊，总是做错事哈 啊不对他的态度呢也不好的话呢，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饶恕，唯有他真的把这个事情好像是真的忘记了一样，这件事情结束了，他以一个亲切的一个慈祥的这个态度去对待这个学生，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不会紧张，而是真正的达到一个复合的关系。
嗯，是的，我们在团契生活里面除了要学习怎么样去饶恕对方之外呢，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态度呢，就是愿意彼此认罪，在神面前去寻求别人的饶恕。那这个寻求别人的饶恕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也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两个人彼此认罪，来寻求别人的饶恕。
对，有时候呢这个双方的关系破裂哈，可能是一方得罪了另外一方，那当其中一方其实他愿意去饶恕，愿意呢把这个伤害呢交托给神，谢给神，他自己呢得着自由，但是呢伤害别人的那一方呢其实也要有一个认罪的心哈，
对对，
要不然呢那个人的赦免呢就不能够带给他任何的帮助啊，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彼此的认罪，学习彼此的赦免。那这一刻呢我们提到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哈，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之所以能够饶恕别人，是因为我们首先领受了这个恩典，
对，
主首先饶恕了我们，而且呢我们蒙神赦免呢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当我们想到这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的有力量切实的实践这个彼此认罪彼此饶恕，那我们肢体之间呢就会有更美好的关系，有更强的向心力，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了。
嗯，对，那特别是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呢，基督徒的生活呢其实也是传福音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那信徒之间彼此在教会里面有摩擦，而又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圣经话语的教导，能够做到彼此饶恕的时候呢，我相信别人看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福音告诉了对方，让别人看到，哎，他们能够这样做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心中。所以盼望听众朋友，我们再次的切切的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生活呢，都是传福音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嗯，在这里呢也欢迎弟兄姊妹呢分享你的学习的心得，你的一些的体会，也欢迎您呢有一些的难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我们很乐意去跟你彼此的交流。另外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团契生活的讲义。今天这一刻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了，愿神赐福给您，
再会。
再会。将在